just for you. Argeo Radio, be your friend, be your strength forever. Argeo.
这一班上课喽！你现在收听那么好听的节目，就是 Audio Radio。我们这一班这个节目，我是节目主持人。Teacher Lin， yeah， 非常开心又能够在礼拜六的夜晚跟大家在空中相遇哦。那本周要跟大家聊什么样的主题呢？对啊，相信学生们现在正逢暑假的期间，是的。然而这个暑假只剩下大概不到一个月的时间了。那即将要开学的你，是否已经准备好面对未来这个学期的新的挑战呢？在这个2015年的下半年，是否你已经具备足够的勇气、技能，还有你火热炙热的内心，充满活力来接受挑战呢？透过今天的节目啊，希望可以跟同学们更多的在脑中更多的激荡，更多的火花，更多的想法，让大家不会一个茫然的就这样开始了一个新的学期。对啊，每个开始都非常重要，开始很重要，结尾也很重要。所以今天我们节目的主轴会围绕在寻找到自己的天赋，让自己的才能特质以及真实的自我能够被发现哦。那么在开始今天的节目之前，有四个很关键的问题要问大家。第一个就是，什么是你真正的力量所在？什么是你真正的力量所在？那第二个问题是，哪件事情能够让你永远充满活力？哪件事情让你永远充满活力？第三个问题是，你让际遇，人生的际遇左右你的生命，还是用态度来创造运气呢？我再说一次，你让你人生的际遇来左右你的命运，你的生命，还是你会用态度来创造运气呢？是的。那最后一个问题就是，如何为你的热情找到一个实践的管道？如何为你的热情找到实践的管道？好的，我们听一下好听的音乐，回来之后再跟大家一起来分享本周的主题吧。
Just for you, Argeo Radio. Be your friend, be your strength forever. Argeo.
你现在正在收听那么好听的节目，就是 Audio Radio。我们这一班这个节目，我是节目主持人 Teacher Lin， yeah， 非常开心又能够在空中跟大家相遇哦。那本周我们想要聊的主题呢，就是在这个为时不多的暑假时间当中，让我们一起深度的思考，翻开你的大脑，让我们一起进入那个提升自己脑层次的世界当中。好啦，开玩笑的，没有那么的复杂。其实事情蛮简单的，就是本周想跟大家一起在空中分享跟学习跟探讨的这个主题啊，就跟自己的天赋、自己的特质非常有关系。那为什么要做这样的主题呢？对啊，因为在这个充满变化、充满动荡的时代当中，已经跟过去的环境完全的不一样了。我指的是整个我们的，不论是在教育的环境下，或者是这个职场上面的状况底下，很多状况其实已经 随着新时代来临完全的改变了，所以我们也要调整好我们的想法，让我们的想法对准未来的方向，跟上时代的脚步，才有办法领先时代哦。那所以呢，就在几年前的时候 ，Teacher Lin 在TED 的论坛上面看到一个非常有名的演讲。对，相信之前有跟大家介绍过 TED 的论坛嘛，就是集合了世界上所有顶尖的高手们齐聚一堂的一个彼此分享知识交流啊，也是可以让大家 update 很多的薪资的一个场所。然后后来他们又把他们 TED 的这些演讲放到 YouTube 上面，让全世界所有的人能够透过这个网络非常发达这个时代，不管你在世界哪个角落，你都能够听到这个世界上最先进的以及最多人在关心讨论的这些议题，对吧？那这个今天选择这个议题，当然是因为在2006年的 TED 演讲上面有一个点阅率超高的一个演讲，叫做学校如何扼杀创意，学校如何扼杀创意。那这个演讲的演讲者就是我们今天想要跟大家介绍这一位特别来宾，叫做肯罗宾森。对，肯罗宾森，对吧？他被誉为是世界级的教育部长，对吧？因为罗宾森他在世界各地很多的国家，欧洲、亚洲、美国啊，还有很多的国际机构啊，还有甚至是很多非营利组织，还有世界顶尖的文化组织，还有很多的上市上柜的公司，都有跟他有很多的配合以及学习跟交流。对啊，所以相信透过他的想法，其实可以让大家蛮可以去感受到，并且去检视自己的内心还有自己的状态哦。是的，那这个故事有个小插曲，是 Teacher Lin 有一次在一个活动当中看到一个斗大的标语，他写说：“假如孩子没有学好，那是老师没有教对。”对啊，过去我们可能会觉得说，怎么孩子没有学好，一定是孩子不乖啊，或者是集中力不专心啊，点点点，很多的问题产生。到时候看到这句标语的时候，有种触目惊心的感觉，对啊。那身为半个老师的 Teacher Lin 呢，立刻开始检讨自己平常去演讲的时候啊，甚至是跟同学们分享啊、教学的时候，有没有正确的去教学，而没有去产生一些误人子弟的状况呢？对啊，其实想想，仔细想想这句话其实蛮对的。假如孩子没有学好，那是老师没有教对。天底下真的是没有一个不可教的孩子，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天赋啊，都有自己的能力啊，那他们也有追求这个能力的热情跟勇气。所以其实老师的立场是看我们怎样去启发这些孩子们，对啊，而不是让他们热情常常被浇熄，让他们能力被扼杀。是的，在有名的画家毕卡索，他有说过说，每个人天生都有创造力，问题在于如何把这个创造力还有赤子之心能够维持到成年以后。对啊，这个真的很重要啊。有时候我们常常觉得说，小时候自己好像充满了各种可能性，虽然不是做得很好，然后也不知道到底标准在哪里，可是只要是自己有兴趣、自己喜欢的事情，就会很想要去钻研它，对吧？不会管别人说什么。可是长大的时候，我们是不是被社会化太严重，然后被很多自己的想法捆绑住了，觉得好像自己一定要是科班出身，或者是在这个行业里面工作，你才能够做跟这个东西相关的事情。但其实这个想法一开始就是有一点矛盾的心态啊。几年前的时候，有一个8岁的小女孩，她写了一本小说，在这个网络书店亚马逊网书店当中是非常畅销的好作品。当时啊，有很多记者去访问这个8岁的小女孩，问她长大以后想要做什么。她非常惊讶的说：“为什么要说长大以后要做什么呢？其实我现在已经在做我想要做的事情啊。”对，透过这个8岁的小朋友的回答，其实可以让我们感受到说，对啊，他讲的非常有道理，为什么一定要等到长大以后才要去做自己要做的事呢？我们每个人每天都在度过生活啊，每天是不是都应该把握当下做自己要做的事情呢？达文西曾经有说过一句话，叫做充实的一天带来好眠，充实的一生可以为我们带来安息。对啊，人生最美满的就是能够找到自己天赋的能力，然后有热情跟毅力去发挥它、成就它。 所以在《让天父自由》这本书还有那场演讲当中，除了举了很多名人的例子啊，让我们知道说其实在历史上这边有名的人，他们成功的法则到底是怎么来的呢？一定都是非常的执着于自己天赋的能力，而且锲而不舍去展现它。就像班主任有教导我们，就是每天虽然是你不拿手的事情，但是如果你每天做，每天做，每天研究，每天研究，有一天你一定就能够成为专家，对啊。所以问题不在于自己没有能力，或者是自己并没有什么特长，而是在于你有没有去发掘它、使用它，甚至是锻炼它，对吧？也有人说过，其实天才不过是在某一个方面的领域，他能够愿意花大量的时间反复就去研究，所以他才能够成为那个领域的天才。在这个有一本有名的书叫做《艺术》当中，奇异的异，怪异的异，然后数学的数当中，这个作者就有去研究了这个10000个小时仗的理论。历史一再告诉我们，一个人的成功并不是在于他的知识的多寡，而是在于他的领袖魅力啊、毅力啊，以及纪律等点点。所以在这本书当中，我们常常都可以看到说，很多的成功人士，他是带着1分的天才、9分的努力来度过他们的生活。那有名的乐团披头士，他们也是在一开始在德国啊，非常默默无名的一个小酒吧里面，没日没夜的不断的演出，来锻炼他们的技巧啊，还有临场反应等等的。所以他们也不是一炮而红，而是他们花了非常多的时间。这样的例子在这些书当中也不断的有出现。对吧？所以作者不断的告诉我们，年轻人就是要成功的话，第一，绝对不能含苦，要把生活当中很多的挫折看为做人的本分，对吧？因为其实挫折是能够使我们，踏上成功的那个垫脚石，对吧？所以很多人常常会说，其实，大家所看到成功，不过是他在众多失败当中的某一个结出果实的那刹那的火花。所以我们的本分是什么呢？在生活当中，在生存当中碰到挫折的时候，不要只是抱怨，而是能够带着感激的心情，不要只是自怨自哀，陷入在负面的情绪当中，而是能够赶快跨越那个门槛，让自己赶快做该做的事情吧，对吧？就像我们之前节目也常常会提到一些例子，就是说，很多人放弃啊，其实有各种理由说他们想要放弃，可能是在短期的时间，就是看着眼前来看的话，可能会觉得舒服，可能会觉得比较内心当中比较畅快。但如果以长期的角度来看的话，我们的人生当中如果放弃了那些愿意去面对挫折跟挑战的这些关卡的话，我们只选择舒服轻松的路的话，那我们永远都无法感受到那个得胜之后的成就感，对吧？就像今天班主任跟我们讲了一个非常有趣的例子，也是非常意义深远的一个例子。对于大家来说，怎样是喜悦跟快乐呢？是坐在这个电视前面，然后看着有趣的节目，然后哈哈大笑，然后都不用动头脑，而感受到的这样子的事情让你觉得很喜悦，还是说你是一个举例来说，你是一个奥运选手好了，在你人生当中有几次的奥运比赛，然后你的人生全力以赴投入在里面，结果你终于拿到金牌的那份喜悦，跟那个哈哈大笑看着电视的喜悦，这个一比下去，你就知道哪一个才是永恒的，接近永恒的成功跟喜悦以及快乐，对啊。然而我们常常会因为我们脑中的想法，就会比较规避了要去面对这些挫折以及难关，选择自己比较舒服的道路，对啊。然而长期来看，我们人生是需要不断的挑战的。我们听一下好听的歌。 Welcome back, Audio Radio. 我们这边这个节目，我是 Teacher Lin。本周跟大家所聊的主题呢，是跟天赋、还有特质以及才能有关。那我们这一集当中推荐给大家的参考书目跟演讲叫做《让天赋自由》，对。然后我们的作者跟演讲者是一个鼎鼎有名的 Robinson 爵士，然后他对于教育是非常的有自己的想法跟见解。那大家还记得我们在 opening 的时候有问了大家四个关键的问题吗？这四个关键的问题再重复的跟大家讲一次哦。第一个是，什么是你真正的力量的所在？那它代表的背后其实意思就是你的天资的部分。那第二个问题是，哪件事情能够让你永远充满活力？那这个问题的背后他所想要传达就是热情的这件事情。以及第三个是，你让人际关系来左人生的际遇左右你的生命，还是用态度来创造运气呢？这个问题的背后我想要跟大家传达是态度这件事。那最后呢，是如何为你的热情找到实践的管道，也就是机会这件事情。对啊， Robinson 爵士他在演讲当中有提到说，有不只是台湾，是全世界各地所有关心教育的人都会问他说，我们该如何来做教育这件事情，以及我们该如何兴起一个新的教育的革命。所以在上一段节目当中 ，Teacher Lin 不是说，我曾有一次在看到一个标题让我觉得非常的 shock， 上面就写说，如果没有把孩子教好，那就是老师的责任。在 Robinson 的演讲当中，也不断的对全世界的老师们呼喊哦，对吧、啊？因为从老师的想法首先改变的时候，我们才能够展开一个新的思考的革命，才有办法让下一代的小朋友的想法也能够转向。那刚才讲到四个关键问题，所以我们在这段节目当中也会针对这四个部分来跟大家分享，对吧、啊？那第一个当然就是我们的天资，就是神创造给我们每个人最特别的这个东西到底在哪里呢？虽然每个人都拥有无限的潜能、创意以及自信，但是这些能力却没有随着年龄的递增和教育的程度的成长成一个正相关的改变跟发展。所以 Robinson 爵士他就是有指出这件事情，就是对自身能力这个狭隘的这个因素之一就是教育。所以他虽然说有很多值得以及等待我们要去解决的社会问题，那其实 Robinson 觉得教育是非常非常非常重要一件事情。在过去呢，因为工业革命的关系，我们需要很多技术的人才，让每个人都能够专精在某一个领域，让它呈现出一个专业的状态，对啊，所以过去的教育比较偏向是培养一个工匠的角色。可是现在这个时代已经不一样了，现在这个时代不再只是以的数学啊、理化啊这些很多这个计算的东西啊、衡量的标准为标准，而是越来越多的以的艺术啊、以的人文啊、以的体育啊，让我们去思考说，其实未来的出路有很多。那如果你及早发掘自己的天赋，你就能够赶快进入这个领域，然后让自己能够在这个领域成为顶尖的人士，对啊，所以这个时代应该是要让每个人都成为特质的王的时代，让每个人都成为自己的第一名，而不是争那个分数上面的第一名。然而我们并不是批评说现在教育制度就是完全的不对，因为知识的传播也是非常重要一件事情，只是说可能在考试，然后在很多的这样测验当中，其实它是在比我们的记忆力比较好、理解能力强，或者是在这些学习上面比较有优势的同学，他们比较能够在这个文凭主义上面成为大家眼中的乖乖牌、成功者、胜利者。但是这样的教育制度无形当中也会影响了大家，就是用 IQ 来看这样子每个人的在学校的定位。那出了社会之后当然就也会用是不是考进一个是不是能够考进一个很厉害的公司啊，或者是点点点的，就要变考试变得教育的全部的感觉。然而其实并不是的。 所以在第二个关键的问题当中，就是我们一定要发挥我们的热情，并且你要坚持你的热情，对啊，常常大家应该在社群网站上面有发觉一个状况，就是我们很容易，我们很喜欢 po 很多的美食文啊、郊游文啊、开箱文啊，但其实大家应该有感受到，很多人绝大部分其实都不提到自己的工作，对啊，所以工作对于很多人来说究竟代表怎样的一个意义呢？只是为了换取金钱吗？然后每天只是看着墙上的时钟等下班吗？对啊，这样子的生活真的是大家想要的吗？对啊，因为我们刚才讲到说，第一个我们一定要拥抱我们自己的天赋嘛，对啊，那当我们发掘到自己的天赋的时候，其实我们会面临到环境上面很多严酷的阻力啊，甚至是比较现实层面，就是有经济上面的问题，尤其像是在台湾，如果你要当一名艺术家、摄影师或者是体育运动员，如果你找不到一个出口跟方法的时候，没有人赞助你，或者是没有人给你未来的保障的时候，其实很多人就会放弃了他的天赋，对啊，所以能够支撑大家背后的这股力量就是热情，对，所以刚刚问大家，就是你知道你的热情到底是从何而来呢？因为凭借着热情，我们才有办法去排除那些顽强的限制因素，让我们能够透过在追求梦想的这个过程当中去实现自我。那第三个呢，就是刚才跟大家讲到的，你会随着你的人生际遇来去左右你的生命，还是你会想要去创造属于你的天运呢？你的运气呢？对吧？这个就讲到一个态度的问题。在之前的节目当中，有一次我们有提到，坐飞机，发明飞机的莱特兄弟的故事，对吧？虽然莱特兄弟他们是第一个发明了飞机，然后真的创下这样飞行记录的人，但在当时他们的很多种种的环境的条件其实对他们是非常的不利的，像是他们的资金的来源是他们经营脚踏车店然后赚到的钱投资在实验飞机这件事情上面，然后他们也没有很好的传媒来去报道他们，所以也得不到很多外界的资源，然后他们常常要用很有限的材料，然后要去维修，来去不断的，透过他们的态度、他们的毅力来去克服这眼前的种种的问题，对吧？所以那个追求梦想以及你一定要坚持你天赋的那个态度，其实也是一件非常非常非常重要的事情。对啊，真的唯有带着很强韧的精神力的时候，结合你的热情，才有办法去克服眼前一道一道现实当中的关卡。对啊，主任有跟我们分享到，什么是真正的希望，什么是真正的喜悦呢？是你24小时都保持在一个非常开心、非常嗨的一个状态下面，这样的状态定位为喜悦、开心吗？还是说我们在悲伤之后，我们跨越了悲伤那道门槛，然后自己的层次提升了，那种得到的这个喜悦才是真正的喜悦呢？对啊，其实这个真的很值得我们去思考哦，不是只是看着当下的状态，而是看着神所创造我们希望跟我们一起来去达成的那一份成就感跟喜悦感，是需要去克服种种的关卡，有时候甚至必须流下汗水、流下泪水，才有办法写下凄美动人的一个故事。对啊，因为一个故事如果没有起承转合、没有转折的话，它就只是一个平铺直述的故事啊，对啊，真的有故事的地方才有爱，有故事的地方才会让我们的生命更加精彩。那最后的一个关键的问题就在于机会这件事情，对啊，如何为你的热情找到一个可以实践的管道呢？对啊，机会真的，我们常说机会是留给准备好的人，对啊，所以这个准备当然是你无时无刻呢，其实当你想起来的时候，你就应该不断去持续来去完成这件事情，紧紧的抓住身旁每个机会，对啊，所以找到机会也是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就像是一个飞机要起飞，即使它全力以赴的前进，然而如果没有一个跑道让它去奔驰、让它去加速的话，也没有办法达到那个速度来去起飞。 对啊，所以机会也是非常重要。所以我们常常有听到说，有些长辈们有提到说，有时候其实不是刚出社会的时候，不是只是看着薪水，而是你应该看着背后那个机会所带来的价值，来去衡量你要不要做眼前这件事情。对啊，那如果你自己没有办法做决定的话，其实你可以多祷告，让自己的脑中不断的去思考，然后不断的去提升，然后不断的沉淀自己原来的想法，然后更加的精准去衡量的时候，再去做出这样的判断。好的，我们听一下好听的音乐，等一下再回到我们节目当中。欢迎大家回到 RGO Radio， 我们这边这个节目，我是节目主持人提权令。本周我们所探讨的主题是天赋、特质、才能，如何让你能够释放你的小宇宙，让你能够找寻到自己的天赋，而且不只是这样，而且还能够凭借着热情，还有正确的态度，来打造一个黄金的机会，让你能够走出属于你自己的路。对啊，在这个 Robinson 爵士所发表的那个演讲《学校是如何扼杀创意》这个演讲之后，这个演讲大概累积到目前为止已经超过3亿的点阅率了，所以这代表全世界都在关注了这样的一个议题，每个国家都想要知道透过怎样的教育可以让我们的下一代，让我们的这个国家的未来是能够在这个充满动荡的21世纪当中，能够真的找寻到不只是每个人的路，而且是国家未来的命脉要往哪个方向去走。那我相对于台湾这件事情也是非常非常的重要，对吧？尤其是最近社会上面有很多对于教育方面的理念的不同的这样子的学生的抗议啊，还有种种的对于教育的质疑啊，其实这个问题已经在世界各地都爆发开来了，所以教育真的是当前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maybe 以前我们会觉得啊，教育就是一个百年树人，必须要一点一滴的有人在那边耕种跟栽培才有办法达成。然而 Robinson 有说，其实并不是这样的，每个人都应该要成为教育部长一般，对吧？如果你因为教育革命这件事情并不是发生在这些政府官员的办公室当中，而是发生在教学的现场，就是在老师跟学生这样两个角色出现这样对立的时候，其实教育就从这里面产生了。对啊，所以有不断的讲到说，其实老师们也要不断的更新自己对于教育这件事情的想法，因为想法就会左右每个人的命运，更延伸来讲，想法会左右整个国家的一个改变，以他们的未来。所以教育真的是一个当务之急，我们一定要好好去研究的一件事情。对啊，那从神经科学的角度来看，没有任何两个人他们的脑的发展速率是一模一样的，即使是一起长大的同卵双胞胎，他们在做同一件事情的时候，大脑活化的那个回路啊也是不同的。所以班主任才说，每个人都是特质的王，每个人都是非常的独一无二的。然而很不幸的是，现在的教育制度真的就像我们刚才讲的，常常会忽略那一点，用同一把尺去衡量每一个孩子，要求全班一定要达到某个进度啊，甚至会有那种 A 段班、 B 段班、 C 段班，有放牛班的这样的现象。那很多被编到 放牛班的孩子，并不是代表他们比较笨，可能是他们理解的能力没有那么快，或者是说他们思考的回路其实是有别于一般的同学，像是亚斯伯格症啊，其实它不是一个病哦，他们只是他们思考方式跟他们做事的方式是这样的一个方式，可能跟其他的同学在大脑回路上面不是那么的相同，但他们可能可以思考到更深层甚至是更专精的一个领域跟地步，对吧？所以让天赋能够让每个人的天赋都能够自由，真的是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 好的，那我们刚刚提到的脑神经科学嘛，所以在这一段的节目当中也是跟大家轻松的在这个暑假分享一部跟脑非常有关的一个影片，就是最近皮克斯动画工厂所推出来的脑筋急转弯这一部好看的动画片。那它的英文名字叫做 Inside Out，就是呈现我们脑内的小剧场。那讲到脑筋急转弯 Inside Out 这部电影啊，真的对于我们这个礼拜的主题有什么帮助呢？对啊，因为让你的天赋自由的第一个首要条件就是你必须先找到你的天赋，对啊，所以如果我们越了解我们脑中的思考的模式，以及我们越能够主管越能够管理自己的脑的时候，我们才有办法管理我们自己的天赋哦。所以在这段节目当中 Teacher Lin 要推荐给大家的这一部动画片就叫做脑筋急转弯，也是皮克斯今年最强档上映的一部片哦。如果你之前有看过怪兽电力公司还有天外奇迹点这些非常发人深省然后又让人感动到流泪的这些好看的动画片的话，你一定不能够错过这一部叫做脑筋急转弯 Inside Out。 对，有很多 Teacher Lin 的朋友已经看过这部片，每个人都是啧啧称奇啊，真的让他们好笑又好哭的度过了非常痛快的这段时光，对吧？那这部片特别的特色在哪里呢？在这故事当中啊，把我们脑中的五种感觉跟情绪它把它拟人化了，他们就像是在操控机器人一样的内部机器人内部操控的那些操纵员一样，有五个角色，一个呢它代表是害怕啊，另外中文翻译做惊惊，对，那一个代表是悲伤，然后叫做悠悠，对，它名字叫悠悠，然后一个是快乐乐乐，然后还有厌恶，厌恶我忘记叫什么名字，然后另外一个愤怒它就叫怒怒，对，厌恶好像叫厌厌的样子，对，就五种角色代表人的五个感觉，对吧？然后就是他们拟人化之后，他们就成为控制你的情绪的小精灵，对吧？可能你这一秒钟你想到悲伤的事情的时候，对，你就会哭，然后后来可是下一秒钟乐乐然后转变了整个气氛的时候，你又破涕为笑，对吧？所以是一部非常有趣的非常有趣的一部动画片。那在这个故事当中，如果单就这个剧本的结构来看的话，Inside Out 它依然是走过去皮克斯所发展路线，就是重这个剧情的发展胜过于角色的这个路线。什么意思呢？因为像之前有些电影，像是小小兵啊，有很可爱的黄色人偶啊，或者是就是一些很鲜明的角色，什么皮卡丘啊、老皮啊，对，就是米老鼠啊，对啊，就是这些角色是非常的鲜明。然而皮克斯他们舍弃了这个路线，他们花很多时间在研究剧本，创造这些故事背后的特性。 maybe 你在第一眼看到他的时候不会很喜欢这些角色，可能想说马上拥有这些角色的公仔，然而真的看完这些故事之后，你会对这些故事的这些主人翁们产生一个非常特别的情感。那在故事当中也有一些桥段是让人非常的发人深省，比如说有一段有一个段落是讲到一个快乐记忆的消失，然后还有一个桥段是讲到诡谲的潜意识的地牢，对吧？我们过去可能所想过的，比如说人呢有短期，我们脑中有短期记忆区啊，长期记忆区啊，然后甚至是有潜意识的部分啊，甚至在这故事当中非常特别的有出现一个隐藏角色，隐藏人物，对吧？这个隐藏人物是这个女主角，这个小女孩她小时候脑海当中所设定的一个可爱的角色，然而随着她越来越长大，然后他就遗忘了他过去在脑中有创造过这样的一个角色，他然后这个创造被创造出来的角色就被遗落在这个脑的记忆区当中，对吧？其实我们去思考我们从小到大的 所度过的生活的时候啊，我们不会不禁透过这部电影会去反思说，那我现在此时此刻的大脑当中到底装什么呢？到底是谁在掌管我的情绪？谁在掌管我人生的这个方向盘呢？而且最厉害的是他这次他们所选用的这个大脑的题材，其实他们不是只是在表面做文章，而是真的去请教很多脑科学的方面的专家，然后把这个故事结构的剧本是建立在一个相当丰富的脑知识之上，对啊，所以真的大家可以深入浅出的去搞懂，有点像是看儿童版的那个全面启动的感觉。好的，那我们休息一下，等一下再回到我们好听的节目当中。
Just for you, RGO Radio, be your friend, be your strength forever. RGO.
欢迎大家回到 RGO Radio。我们这班这个节目在这个礼拜六的夜晚，提球令陪大家在空中度过美好的一个小时。那在本周我们所想要谈的题目呢，就是让你的天赋得以自由。对，因为班主任说过，每个人都是特质的王啊。对啊，我们不要争大家眼中的第一，但我们一定要成为自己生活当中的那个唯一。对，因为每个人都是非常的独一无二，神把我们创造的原理就是这样的，所以我们不用太过于羡慕别人，或者太过于去跟人家比较，而是好好的检视自己的内心，好好的去找出你的天赋，并且用热情，用你的积极正面的态度，永远不要放弃每一个机会，而是透过不断的挑战，让我们的生活层次不断的提升，一起来度过挑战并且实践的生活吧。那我们刚刚在上段节目当中也有跟大家提到，就是脑的部分。对啊，有一部刚上映的皮克斯动画叫做《脑筋急转弯》（Inside Out）。对啊，因为我们如果想要更加了解我们里面的状态的话，我们就必须不断去研究。对啊，所以脑就是变成这个时代很热门的一个显学，所以大家多去了解自己的脑的话，其实非常有帮助我们在找寻自己的天赋，以及怎样克服很多我们脑中的一些状态，然后去达成我们所定下的目标，让自己能够更快速的来去成长哦。所以在最后这段节目当中，我们结合了让天赋自由这个主题，以及脑神经的这样的见解，再推荐给大家第二本在暑假的时候蛮值得去读的一本书，叫做每天最重要的两小时。每天最重要的是两小时，它的概念有点像是大家如果学过这个时间管理的话，对啊，就每个人其实在生活当中一定要找出自己属于自己的神圣时间，对，多跟自己对话，对啊，因为每天最重要这两个小时，它的非常有帮助于我们的心智能力有一个非常高效率的一个表现，所以对于时间是如此宝贵的我们来说，这个是非常值得我们去探讨跟学习的。那在这一本每天最重要两小时的里面呢，有几个蛮值得跟大家推荐的论点，总共有1、2、3、4、5个点，然后也作为今天节目的一个 ending。 那我们每天至少都要创造出两小时的高效率的心智状态，要怎么做呢？第一个作者跟大家分享，就是我们要辨识每个决定的那个 point 那个点，我们必须要妥善利用做完一件事情或者是被打断后的5分钟，想一下后续该如何去处理哪一件事情，排除它的先后顺序，对吧？大家不用太担心做这个动作跟行为会浪费我们的时间，然后就想要赶快去完成，然后脑中就会不断的有那种急迫感产生出来，对吧？其实有时会让我们失去了辨别的能力，对吧？这个也是成为一个我们的盲点，对吧？我们会把时间先花在一些不是比较起来不是那么重要的事情上面，消耗掉我们的心力。那第二个建议呢，就是要我们一定要 努力的管理我们的心智能量。对，心智能量这个也是过去可能我们觉得很虚无缥缈的一件事情，但是已经透过很多的科学去研究来说，其实每个人跟自己的内心对话，并且好好管理内心你的心智能量的话，你才有办法在这个已经不是看 IQ 不是看 EQ， 而是看我们的这个称为心智能量的这个衡量标准。那怎么做呢？我们必须要善用我们的好情绪跟坏情绪，就像我们刚刚那个动画当中提到，代表快乐的脑中的小精灵叫做乐乐，然后代表这个比较悲伤负面情绪的叫做悠悠，对吧？乐乐跟悠悠就常常在脑中上演一个彼此拉扯的角色。我们做每件事情都会消耗我们的心智能量，也会引发我们的情绪，所以我们一定要学会在心智疲劳之前先集中精神做最重要最该做的事情。正面情绪呢是养分，但负面情绪它不一定是毒素。有的时候我们如果了解并且可以好好的去治理我们的正面跟负面情绪的时候，其实它也是有办法能够帮助我们提升我们工作的表现，甚至在学校生活的很多的这样的成果都是有所帮助的哦。那第三个要跟大家分享的是停止对抗分心，学会放自己一马。这是什么意思呢？相信大家在这个时代当中应该有听过创意思考这个名词吧。对啊，其实在每个领域都非常需要创意思考，并不是只有做设计做发明的人需要学会创意思考，而是我们每一个人在我们的生活岗位上面，我们也要多跟自己的对话，多跟自己的内心对话。有时候常常的运用我们的想象力，做做白日梦啊，去思考一些眼前看起来不太可能的方式啊，让我们的脑当中的那个想法的这个弹性能够非常的有弹性，对吧？每个人都需要透过更有创意的方式去走出自己的路，对吧？所以在除了专注于我们做我们眼前的事情之外，我们也是要多花一些时间来去跟自己对话，并且学会让自己的心思能够漫游在每个领域当中，也可以帮助你能够跳跃现在所思考到的层次哦。那第四个呢，就是妥善利用身心的关联性。这个讲的就是大家常知道，就是我们要掌握我们的运动，掌握我们的饮食，能够让我们的表现更加的出色。适量温和的运动可以提升我们的专注力，还有我们的心智能量。那随着我们吃什么，怎么吃，一次吃多少，这个也会影响到我们的表现哦。像是虽然咖啡因有助于提升效率，但不是喝很多就有用。有时候我们小睡片刻的十分钟更胜于可能你一整天都赖在床上想要解决那疲劳的状态，对吧？所以不是多就是好哦。那最后跟大家分享这个叫做打造对自己有益的环境。对，我们常会说环境会影响一个人的学习跟工作效能的表现，对吧？所以创造出一个环境来其实真的也是蛮重要的一件事情，让自己能够沉浸在那个环境当中，然后可以深度的思考，深度的专注于眼前的事情，这个都很有帮助于我们提升我们的效率，然后好好掌握我们的时间，然后可以把剩余的时间去做更多的事情，也可以拿剩余的时间更多的去研究提升自己的层次。这个都是在新学期开始之前Teacher Lin希望可以跟班上同学所分享的一些小东西哦。虽然是一些小小的技巧，但是一旦我们能够养成这样的习惯，就可以培养出一个得胜者，一个成功者的体质哦。还有这不知道今天的节目大家喜不喜欢呢？对啊， Teacher Lin觉得在剩下一个月就要开学之际，真的是应该坐下来好好思考新的学期你的方向该往哪里走，然后也要更加提升层次啊。像是可能过去不太会管理自己的 schedule， 或者是不太会掌握自己的精神内心状态，这些东西都是必须要学习的。或许学校没有办法花很多时间来教导你学科以外的东西， 对啊，所以这就是我们这一班发挥效用的地方啦。希望大家能够在每个礼拜六的晚上都能够在空中跟我们一起学习成长，让这个班呢就像一个家族一样，让大家能够在这个园地当中，在这个环境当中尽情的发挥自己的创意，自己能够让自己都成为独一无二的人吧。我是 TJLin， 非常感谢大家的收听，我们这一班下周见，拜拜。